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今日有两位主持人，我们会同大家分享嚟紧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大家好。
今日分享的节目题目就是讲陷持续结业的恶性循环。讲开这个持续结业潮，我们之前的节目已经分享了很多了，但是看来结业潮仍然高企持续。香港看来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结业的模式。从不同的行业可以看得出，结业潮仍然在发生的。一轮一轮的店铺和连锁店，无论是高档的企业定是基层的店铺，都逃不过结业潮。根据大纪元报表示，本港高档的娱乐场所大富豪夜总会高调开业不够两个月就火速停业，中档市场 Fusion 降价变为百佳，去到零售的巨头 DFI 前称为牛奶公司仍大规模裁员精简他们的架构，反映各方面的消费和企业规模都在萎缩。消费降级已经成为了香港定局，更大的问题仍然在后面。香港娱乐业标志性场所大富豪夜总会今年6月14日改名大富豪 Big Box Generation， 在尖东原址重开，但仅仅开业两个几月就突然间宣布停业。行政总裁表示，停业是因为内地股东要求审计，生意额和他们预期有落差。根据传媒报道，该店铺月租约110万港元，租约期长达10年，短时间内结业严重影响铺租和估值。大富豪并非唯一快闪的结业生意，去年主打湘西风味的快餐店萝卜向南仅仅营业了4个月就即刻结业了。原店铺由怀旧玩具散货场以短租的形式承租，柠檬檬手打香水柠檬茶亦都在2023年5月首度来到香港营运。开始的时候还有吸引大批人排队，但亦都在去年2024年6月就结业了。主打广州小食的咕噜丸子屋去年亦都拉闸结业，在香港都是经营不到1年。大富豪夜总会事件只是代表香港这一浪结业潮持续。其实造成结业潮的主因是消费降级。根据统计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025年首季的 GDP 增长达不到3%，第二季增长轻微加速至到3.1%。不过失业率呢就由2024年的3.2%攀升至今年2025年的第二季度3.6%。临时数字更显示5月至到7月的失业率升至3.8%。这种现象被称为冇就业复苏，经济增长未能够惠及就业市场，反过来影响紧企业的经营的。有在丽港城居民就发现，丽港城区内的高级超市 Fusion 近日装修竟然转翻做百佳，有网民直言这个就等同是消费降级的信号啦。事实上不单止是香港丽港城，早前在香港的乐富商场等地区都有 Fusion 改名转翻做百佳超市。除了超级市场 Fusion 转为百佳之外， DFI 零售集团目前在本香港经营的包括惠康 Marketplace、 万宁、71 7-11 和 IKEA、 宜家家私等品牌，他们的最新中期业绩显示，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录得亏损约3800万美元，大概是2.96亿港元，去年同期就录得约9500万美元的盈利。连同大班结业、 L'Oreal、 欧莱雅、香港分店裁员等等，估计过去3个月连锁店结业至少已经令到香港有成超过400 200名员工失业啦。嚟紧我哋分享一下过去三个月部分香港裁员遣散嘅一啲大公司嘅记录。对于2025年6月24日就有大班面包西饼全线结业，结束咗喺香港41年历史嘅冰皮月饼创始品牌，佢嘅12间分店同日停业，解散员工大概200人。同样喺2025年6月底，香港嘅 L'Oreal 欧莱雅香港分店就正式裁员，并进驻大陆。佢同大陆部分合并，仅仅保留少量前线沟通员工，裁员人数超过200人。喺2025年6月30日，著名嘅香港美食广场 City Super 分店结业。他停止了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经营的30年的生意，总裁员人数数十名人士。2025年6月底，京安之殿堂鲜选寿司全线进行结业，开业了4年后，最后一间分店都结业了。2025年6月27日，香港的戏院嘉禾院士 Golden Village 停止了在港澳的营运，6间影城同日一次结业，部分由新营运商接手。2025年8月， DFI 零售集团开始了裁员的计划，当中包括在惠康万宁71 7-Eleven 的母企计划裁员。
我们又来讲一讲另外一个香港人都很熟悉的品牌，就是玛莎 Marks & Spencer。 它位于朗豪坊的食品专门店呢，就开业至今已经有10年了，在8月24号结业。英姿百货玛莎Marks & Spencer 位于旺角朗豪坊地库的超市，因租约期满于今年的8月24日结业。有顾客向大纪元表示对结业感到不舍，亦都坦言现时的消费模式改变了，较多的网购，再加上不上消费潮，导致店铺倒闭和员工失业，形成恶性循环。居住在又一城附近的卢小姐表示，光顾了玛莎几十年了，起初玛莎是经营时装的，还未有卖面包和生果，对朗豪坊分店结业感到依依不舍。她忆述地说，早前留意到又一城分店推出800折的优惠，已感觉到玛莎可能是缩减规模，没想到原来最终是旺角店结业。他赞赏玛莎进口货品新鲜和种类繁多，超市的部分不断地进步，特别是又一城的分店吸引了很多人购买高品质的食物，整体生意都是不错的。他自己也都经常在又一城买东西，他亦都坦言自己和社会上其他人的消费模式已经改变了。以前就经常在街头买东西，但现在除了超市之外，其他的货品多数都在网上购买的。他说网购平台现在越来越完善了，种类亦都多，虽然价格可能会稍贵，但是亦都省了很多时间四围到处走的麻烦。他对店铺的结业潮感到很唏嘘，因为若果地产商可以减租的话，或者可以保留这些提供新鲜进口货选择多样的店铺。他亦都观察到身边很多比较富裕的朋友已经移了民了，外国游客的人数亦都不多，消费主力仍然是香港的本地人。他亦都觉得玛莎已经转型成功了，从原本主打服装和日用品发展成为了小型超市，专卖英国的进口货，价格亦都合理，例如一块大份量的芝士只是卖60元，一公斤的薯条都是卖60-70元，价格以进口货来讲，这个价格是不错的，品质是比中国的有保证。
中国大陆电商平台近年来到香港竞争，那些平台的价格比较低，本地零售店难以跟它竞争，例如一个按摩器只是20元，连充电线都包括在里面。但因为安全的考虑，卢小姐就表示不会买这些大型电器。 卢小姐又留意到 HKTV Mall 虽然质素服务不错，但是实体店的人流呢就有所减少了。作为本地人，卢小姐都不相信深圳三无超市声称的进口货，她认为香港有大量的进口货，品质仲好，即使价格贵一点，亦都没有需要特定去到深圳三无超市买。尽管现在有北上的消费潮，卢小姐就强调不会去中国大陆消费，因为她自己有偏好有品质的保证的地方和店铺。但是卢小姐就观察到很多中产的朋友在周末都会去了大陆购物和买海鲜，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再加上不少高质素的香港餐厅经已结业。讲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分享下香港的业潮的消息。第一节我们讲到马莎开始有结业裁员，我们分享了一位香港的市民卢小姐，她就留意到香港的失业潮和香港市民已经开始转变了香港的消费模式。
卢小姐呢透露她自己也是被裁员了，她现在很努力地找工作，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文职职位。她的消费模式呢也都因此要改变，过去呢她固定在某间店消费了，但现在呢就会在网上比较一下价格，例如呢在百佳、惠康、或者是 HKTV Mall 等这些平台呢看下哪里的产品比较便宜。跟过去一点都不计较价格的消费的习惯呢真是截然不同。政府最近公布的失业率呢就是仅仅 3.7%， 但卢小姐认为呢实际的数字呢是超过这个数字的，觉得政府呢低估了这个情况。卢小姐指店铺倒闭的导致失业呢，失业又减少了消费能力，形成了恶性循环，再加上外劳来香港工作影响本地人的就业机会，导致更多的香港人不想消费购买廉价的货品。他还在招聘广告中观察到不少公司缩减了人手，同以前的一个职位要承担的多项的工作量。被问到全球经济毕竟是会不会影响香港呢，卢小姐觉得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全球经济并不差。卢小姐以她的家人为例，他们宁愿在国外工作，特别是酒店的行业，因为香港酒店业近来呢生意亦都好冷清，相比之下呢申请在海外工作呢亦都好快咁迅速可以获聘，认为呢国外嘅机会呢远远超过香港。又被问及呢点样鼓励留港消费同埋支持返本地嘅经济，卢小姐强调啦，当然好想支持香港啦，但现实呢是很困难的，香港人啊自然都找一些便宜的消费项目，例如呢就去大陆购买廉价货品啦。他感叹香港呢好像一潭死水咁啊，他亦都对此感到好唏嘘，不希望见到香港的经济继续恶化。
根据媒体 Business Focus 报道，马莎在旺角地库店的黯然离场，其实另一边厢就是在香港西营盘搬咸道重新高调进驻。在旺角朗豪坊的模式呢代表了香港过去的零售业黄金法则，就是抢占人流的高地。但是当前的消费疲弱的环境下，高人流的地方不等于高转化率，相反位于香港西营盘的新店的选址是一个全新的进占的逻辑，就是直接将高利 润嘅马莎嘅店铺植入喺高净值客群嘅生活半径里边，所以马莎嘅目标客群好明确，位于西营盘同半山同薄扶林嘅富裕嘅居民同埋外籍人士。所以睇得出，马莎今次结业亦都系一次放弃冇效流动过客，转去服务具有稳定性、高消费力嘅客群嘅转变战略。其实面对住零售业嘅四面楚歌啦，马莎嘅策略调整咧，马莎嘅策略调整都反映紧呢一场风暴，四面八方咁对实体嘅店铺发动紧一啲攻势，包括成本压力，就系高昂贵嘅租金同营业成本始终都系喺商场上嘅利剑。另外就系收入嘅冲击啦，因为香港嘅消费力正系疲弱，被多种渠道严重紧分流。首先包括香港人嘅不想消费，直接掏空咗本地市场嘅购买力。另外就是旅客的消费模式转变，亦都从过去的奢侈品转向更着重体验的文化深度游，对传统零售造成巨大的冲击。最后就是电商持续的蚕食，淘宝、拼多多等平台在香港渗透率极高。根据政府统计处公布2025年3月份单月数据，2025年网上销售已经占零售总额 8.1%。在数据层面，市场的疲弱更加是无得辩解。根据政府最终数据，2024年全年零售业总销货价格录得下跌，而踏入2025年市场持续波动。尽管五月曾经短暂反弹过 1.9%，但是在六月的数据再录得 0.3% 的按年跌幅，显示复苏的路亦都是崎岖不平。在这样的大环境的状态下，任何未能够产生足够拼效的门市都将会成为被优先清理的对象。马莎旺角店的终结对于所有身处香港市场的专业人士和投资者都敲了警钟，引致很多人引发的问题就是下一间会结业的店铺有机会是哪一个呢？
位于铜锣湾的面包店 Bed of Life 在8月26号结业，它是主打欧式高级烘焙的铜锣湾面包店。铜锣湾近年被形容为烘焙的战场，战争很激烈的。在去年年中开业的 Bed of Life 主打是欧式高级烘焙，以牛角包、欧式蛋挞、法包和日式多士作为招牌。开业初期曾经获不少的食客支持的，但店铺就在8月26日结业。创办人 Michael 接受大纪元报的访问时指出，在高昂的租金和零售低微的大环境之下，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了。 Michael 本身是创科界的人士，因为热爱欧洲的面包，并希望透过食物带来正能量，所以就创业。他花费数百万装修店铺，营造欧绿色的氛围，更邀请曾经担任五星级酒店的总厨的面包师加入的，确保品质。老板 Michael 分享，他说我们用的材料大多来自欧洲的，例如法国牛油、高级面粉、日本面粉等等，务求保持高质素。他表示 Bed of Life 的产品注重层次和口感，获得不少顾客的赞赏的。然而 Bed of Life 近月的生意也都明显受挫的。 Michael 指出，今年的人流减少，生意额较旺季下跌了3-4%。他直言经济今年比去年差，零售气氛疲弱，各行各业都很难做。除了消费意欲下降，铜锣湾的高租金也都是沉重负担来的。即使业主减了少少的租金，但经营的环境恶化，仍然很难维持理想的利润。 Bed of Life 主要的客群是本地人和外国的居民。 Michael 指出，铜锣湾竞争是尤为激烈的，区内几十间的烘焙店大家都很想定位不同，这个竞争影响了生意的。面对市场压力，不少的同业他们选择以减价促销吸客，但 Michael 强调不会跟随，打价格战只会是自相残杀，质素和成本都没办法维持。他认为唯有坚持中 高档定位，提供特色和优质的产品，才可以建立长远的品牌价值。虽然呢 Bag of Life 呢开业了一年了，已经在烘焙界呢打响了知名度，但 Michael 坦言经济前景不明朗，加上香港旅游市场疲弱，目前要停一停先部署。生意是一个经历，虽然辛苦，但亦都感恩获得不少顾客的支持。好多人呢特地翻翻嚟买我哋嘅牛角包同埋蛋挞噶，呢个咧系好大嘅鼓励。Bag of Life 咧突然间结业啊，不少区内嘅居民亦都感到惋惜嘅。有顾客直指啊，该店嘅面包水准咧高成，价格亦都算合理啊，但系高昂嘅铺租同埋区内嘅激烈竞争之下咧，难以长久经营。港岛区的消费力不足的，但面包店的价格普遍较其他的地区高，加上不少的顾客喜欢追求新鲜感和参加试食活动，令不少优质的店铺难以在长期竞争中生存的。他认为香港人如果只是一味追逐潮流，不重视食物本身的质素，将会令真正用心经营的好店难以延续。林小姐最后表示，希望店主将来可以在其他地区重开，继续为顾客提供优质面包。
除了以上店铺结业之外，香港位于深水埗冻肉铺 Mr. Boo 这个基层的店铺亦都结业了。另外位于湾仔的兰芝茶居开业了三年亦都结业了。顾达都惋惜和可惜，并赞叹它里面的装饰很有怀旧风味。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拜拜。